这个周围姊妹跟我联络要这个讲题和经文的时候，他提醒我说，这个去年这个时候我在这儿讲到，今年又是这个时候，这就一年就过去了。那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提醒我这一年又过去了，而且呢，这个侍奉主的这个时间呢也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所以呢就要更是抓住每一天主赐下的光阴。我每天早上一起床祷告的时候啊，第一个祷告就是感谢主又赐给我一天的时间，一天一天的来数算，一年一年的来数算，这个每一天呢就抓紧时间去服侍主，主赐下光阴就好好的侍奉他，赞美敬拜，能够过一个在地如天的生活，感谢赞美主。那今天呢，我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这个无为之信的传承。无为之信，哎，如何能够把我们的这个无为之信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实际上是我对我们今天基督徒对教会一个最大的挑战，也是保罗在今天的经文里边所要告诉我们的内容。保罗在写了提摩太前书啊，也就是在主后的大约62年，又过了4年写了提摩太后书，也就是在主后的66、67年的样子。那写了这封书信不久呢，保罗就为主殉道了，年龄呢大概就和我现在的年龄差不多，哎，60的将近70岁的样子，所以呢我差不多也到那个年龄了，哎，但是如果主许可的话，能够那样像保罗一样也是很有蒙福的，哎，很蒙福的一件事情，哎，那这封书信呢只有4章，哎，但是呢它的教义性内容啊非常丰富，基督论呐、圣经论呐，我们讲到圣经论那些最重要的内容都是在提摩太后书里边，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包括默示论内容都非常的丰盛，其中呢我们也看见了保罗的这个教牧情怀，一个长辈牧者对一个年轻传道人的那样的一种关怀，那种牧羊上的那种爱护，那种提醒，那种劝勉。好，我们一起读今天的圣经，大家一同站立，我们存敬畏之心来读主的话语。提摩太后书1章1-7节，我们大家一起读。奉神旨意，照着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姨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亲爱的主，你把你的话语摆在我们的眼前，我们更是求主你的灵光照我们的心，明白主的话，用信心抓住主的话，以至于这话语的能力进入到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与主的关系，叫我们今天在主的话语里得着满满的喜乐。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请坐，请坐。好，那今天的这段经文呢，我们有3个要点要来讲。第一个呢，就是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神。所有的传道人，所有的基督徒，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神，这是一到四节我们要看的内容。然后第五节就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无为之信。这个无为之信不但是在提摩太里边，但是呢，他已经先在他的外祖母和他的这个母亲的心里边。是无为之信是可以传承的，无为之信今天在我们里边，我们也盼望着能在我们的下一代里边横向的或者是纵向的传承都是很重要的。第三点呢，将恩赐如火眺望起来。信心有时候会在我们的恩赐里边，在我们使用恩赐的事情上看出它的真实性来。哎，那我们先看第一点啊，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神。这个书信的开头两节啊，提摩太后书开头的两节，也就是奉神旨意，照着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那这两节经文呢，实际上和提摩太前书的经文很相似，只是提摩太前书呢多了一些修饰性的，但是内容很丰富的那个修饰性的这个语言，比如我们的救主神，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哎，保罗是奉神和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然后呢写信给我的真儿子提摩太，亲爱的儿子，真儿子。哎，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有一种灵缘呐，我把它叫做灵属灵的缘分，哎，这样的一种关系，比这个血肉的这个骨肉之亲呐，更加的亲近，更加的亲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我和这个主内的很多弟兄姊妹的那个关系啊，我觉得有时候比血缘关系还要亲近。还要亲近，那是一种更超越的一种属灵关系。而且呢，在这个提摩太后书里边，保罗说他是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来做基督耶稣的使徒。那这个呢，就不是一种职分上的一种记号了，而是一种生命的记号，是照着耶稣基督生命的应许。耶稣基督赐给保罗生命，就是要呼召他来做耶稣基督的使徒，这是一种生命上的一种职分，让我们看见。下边就说，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不住地想念你。而且下边说，纪念你的眼泪，说得很具体，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注意这个地方，保罗对他对神的侍奉啊，是他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但是呢，这位他所现在正在侍奉的神却是他祖先的神，是祖先先辈们所侍奉的神，是亚伯拉罕所侍奉的神，是雅各所侍奉的神，是以撒雅各所侍奉的神，是摩西大卫所侍奉的神，是他的先祖，也就是旧约先辈所侍奉的神。我们刚才唱的诗里边让我们看见，从亘古到永远，我们的神是神，但是呢，侍奉他的仆人却是一代过去，一代又来。而且呢，注意啊，这个地方保罗说他们都是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神。由此呢，我们看见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神是一个亘古不变的属灵原则，侍奉原则，侍奉原则。那保罗这里也是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神。什么叫清洁的良心呢？我们被造的时候，实际上神已经把良心放在我们里边了，良心放在我们里，但是呢，犯罪之后呢，这个良心就被污染了，就不洁净了。一个不洁净的良心是没有办法去侍奉那位圣洁之神的。但是呢，得了主的救恩之后，圣灵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把我们的良心又洗净了，又洗净了。 如果你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是圣灵借着主的宝血把良心洗净的人，你才具备了真正侍奉神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这样的基础清洁的良心侍奉神是一个新鲜古老的原则。那这个原则呢，就隐藏在这句话里，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那这个句子里边。那这句话呢，实际上如果你认真读的时候，它很容易抓住我们的目光，就是你侍奉主要用清洁的良心去侍奉，就是在侍奉中，如果你是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在侍奉中就没有任何的掺杂和这个个人的这种算计。一旦你的侍奉中有这个名利欲望的掺杂和个人的算计的时候，就已经不是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神了。因为清洁的良心侍奉神的时候，就不可能有任何的掺杂和算计。所以保罗在他的祷告中啊，说到他不住的想念提摩太，想要快快的见到他。这是一个老传道人对年轻传道人的那种爱的那种很真实的表达，很真实的表达。而且呢，见到他才能满足他的喜乐。注意啊，把提摩太作为一个年轻传道人，侍奉中呢一定是充满了艰辛，尤其是在以弗所。这个提摩太当时是在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很难缠的教会，很难办的教会。哎，侍奉中一定是充满了艰辛，而且呢，为此也一定流过不少的眼泪，不少的眼泪。注意，从这个纪念你的眼泪这句话里边可以看出来啊，就是保罗实际上早就注意到了提摩太侍奉的艰难。一直在祷告中纪念他，一直在祷告中纪念他。那保罗自己啊，注意这个说到眼泪，传道人的眼泪啊，保罗自己实际上也是一个常常流泪的传道人。在这个使徒行传20章19节，他说到：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在20章31节，也是提摩太前书，对不起啊，是使徒行传啊。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这是对以弗所的那些长老们说的话。所以在以弗所侍奉啊，会常常流泪的。保罗流泪，提摩太呢也在那里流泪，他在很多的地方都说到流泪。而且呢，现在又流泪告诉你们，他多多流泪，现在又流泪告诉你们。这是这个腓立比书3章18节，对那些沉沦的人，他也是在流着眼泪告诉这些人，这些人的肚腹就是他们的神，他们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以前他告诉他们，现在再流泪告诉。对沉沦的灵魂呢，保罗也是流泪，对侍奉中的艰辛他自己流泪，对其他传道人的这个眼泪他一直在纪念。所以呢，这个保罗所说的这个流泪呀，他不是这种委屈的眼泪，委屈的眼泪。有一次有一位传道人，年龄也不小了，这个在教会中遇到了一些艰难，然后到季刊办公室跟我一起交通，交通的时候呢，说着说着那眼泪就流下来了。但是呢，我注意到他的眼泪啊，就是一种委屈的眼泪，就觉得自己那么尽心的服侍，而且呢还遇到了这么多的难处，也感觉到很委屈。但是保罗在这里说的不是那种委屈的眼泪，他是出于对教会的爱，对信徒的爱而流出的眼泪。所以呢，我常常说，能够为教会和信徒流泪的传道人是值得敬重的，是值得敬重的。能够愿意为教会、教会的建造和信徒生命的成长流泪的传道人，是值得我们从心里发出敬重的，敬重的。保罗、提摩太都是这样为教会、为这个信徒生命成长流泪的传道人。但是呢，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以清洁的良心侍奉神的传道人。那第二点，我们要看这个无为之信心的传承。 第五节说到，想到你心里的无为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姨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我深信也在你心里。注意，从不住的想念你，到纪念你的眼泪，再到想到你心里的无为之信，保罗对提摩太的纪念呢，层次是很分明的，是不断的在晋升的。想到你，想到你的眼泪，纪念你的眼泪，然后呢，又想到你的无为之信，哎，不但是侍奉中的这些现象，而且进入到他生命的那个内核里边去。提摩太属灵生命的这个精髓呀，就在于他里边的这个无为之信。那这个无为之信美好到什么程度呢？美好到他抓住了保罗的思想，抓住了保罗的思想，使他能够想到。这个想到的意思啊，就是不是一般的回想到而已，是这个东西美好到一种程度，抓住了保罗的思想，抓住了你的思想，使你不断的去回想这个美好的东西。哎，如果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姊妹，他的这个生命见证美好的一种程度，不断的抓住传道人或者弟兄姊妹的思想，那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就是回想的意思。以至于保罗一想到提摩太美好的灵性状况，就深得安慰，那第三节说到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神，它是指的人的这个侍奉的心态和品格。哎，无为之信呢，是讲人在神面前的信心的真实与纯粹，哎，前面是有生命带出来的一些侍奉的心态与品格，那这个无为之信实际上是直指这个生命的这个品质和特质的。哎，这个无为之信呢，无为的信心呢，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已经出现过，那地方说这个爱心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也提到良心，无愧的良心，哎，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哎，真正的爱心是从无为的信心里生出来的。哎，如果你的爱不是从这个里边生出来的，爱就很可能也是不真实的，也是不纯粹的。就是这个无为，这个字是一个很美的字啊，一个形容词，意思就是真实的、纯粹的，不是假冒，不是假装的。那这个字和假冒为善呢，正好是相对的一个字。哎，相对的一个字。哎，它是对假冒为善的一个否定，哎，无为之信就是真实纯粹的信心，没有假冒，没有假装。哎，纯粹是圣灵借着福音在我们里边产生的那种信心，对基督的信心，对神的信心，哎，很纯粹的。比如这个，我们说这样的信心会有什么的表现呢？就是单纯的相信圣经就是神无误无谬的启示之道，这是这个无为之信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我们就相信神的话语是神无误无谬的启示之道，是我们信仰与生活的最高的权威，没有任何权威再能高过这个东西，宗派神学不能高过这些东西，传统不能高过这些东西，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高过神话语的这种权威，这种绝对的权威。这是无为之信。哎，相信我们的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在对着空气说话，我们是在对着那位又真又活的神祷告。我们敬拜的时候是对着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敬拜，又真又活的神，这是我们信心的对象。如果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敬拜的时候是没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无为之信，很可能我们的祷告就已经被这些这个有拦阻的东西这个挡在那里了。而且呢，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全了救恩，从他从死里复活，升天回到父的右边，还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 然后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进入到身体复活的那样的一个荣耀里边，以后可以永永远远的与主同在。这就是无为信心所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种信心表现。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我们的信心很可能都是不纯粹的。而且呢，这个无为这个字啊，在圣经中出现的时候，总是在描述我们基督徒的那个生命特质。保罗说，爱人不可虚假，爱不可虚假，爱必须纯粹，必须真实。哎，然后呢，讲到无为的爱心，也是这个意思，都是这一个字啊，无为的信心。提摩太前后书都说到，而且呢，雅各书还说到，从上边来的智慧没有假冒，属神的智慧没有假冒，哎，就是纯粹的，哎，干净的，真实的，哎，而且爱弟兄没有虚假，特别是讲到爱，是不能够有假冒，不能有假装，不能有虚假，一定是无为的。一个基督徒，特别是传道人，若有了这个清洁的良心和无为的信心，有这两样东西，那就是神所喜悦的人，他的侍奉也必蒙神喜悦。那下边说到无为之信的这个拥有啊，可以从长辈受影响，哎，也就是讲到传承这个问题了，哎，可以从我们的长辈有一种传承的关系。就提摩太而言呢，保罗说，这信是先在你的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我深信也在你心里，也在你心里。最近呢，我们的这个有一位讲员呢告诉我们说，这个他的五个孩子啊都是在家教育，然后呢最近带着五个孩子去参加这个一个叫做 Bible B 的一个活动，就是背诵圣经吧。孩子们，他们家的五个孩子里边，其中有四个孩子啊都进入了这种是初赛啊还是觉得半决赛，哎，半决赛。这个四个孩子其中呢还有一个孩子进入了决赛是吧，还是什么，哎，不知道什么情况。但是呢，你从这个情况里你可以看出来啊，这几个孩子在家庭里边受了很好的信仰教育，哎，而且呢，这是我们今天的基督教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哎，基督教教育啊，对我们的信仰传承来说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途径。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一点上下功夫的话，我们的下一代啊，很可能会受到这个世俗的这种冲击和影响。这个而且呢，这个无为之信呢，要注意它是信心，哎，但是呢它更是一种基督徒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就是说这个无为之信你是可以把它在生活里边活出来的，哎，可以叫别人能够借着你的生命表现，借着你的生活看出你是一个有无为之信的人。保罗看出提摩太有无为之信，看见提摩太的外祖母和他的母亲有无为之信，不是听见他们高喊我是有信心的人，而是从他们的生命表现中看出了他们是有无为之信的人。那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去思考，我是不是一个有无为之信的人？人如何能够看出我是一个有无为之信的人？他是要看你的生命表现，要看你的生活态度，要看你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我们在教会里边，在小组里边，在教会的四堵墙里边，我们的弟兄姊妹都很容易表现出信心来，哎，一个比一个信心更充足，是不是这样啊？很容易看出来，对不对？但是呢，这个一进入到生活，让别人看见你的生命形态，你的生活内容的时候，是不是还有这样的一种无为之信，那个就值得我们去思考了。所以呢，无为之信实际上它是一种操练，属灵操练的内容。当你走出教会四堵墙的时候，你的信心表现还是那种纯粹的吗？真实的吗？无为就是纯粹，就是真实。你在公司里边，你在学校里边，你在医院里边，你在你的工作岗位上，能不能把你的信仰，把你的这个无为之信活出来，让别人能够感受到，让别人能够触摸到这些东西，这很重要的，很重要。 在社会上敢不敢活出我们的信仰，看到这个不合圣经的东西，我们有没有一种信心的能力去指责罪恶，让人悔改，有没有这种力量，有没有这种力量、哎、然后呢，在家里边，尤其是在家里边，这个我们的这个无为之信，我们的家人能不能感受得到，能不能看得见，能不能看得见你的先生或者你的太太、他们最容易了解你的信心的真实程度，真实程度，因为他们和我们朝夕相处。更重要的是，就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这个对我们的这个信心呢、啊，信心的表现是最敏锐的一个群体。我们的孩子，他可以知道他的父亲、他的母亲的信心是不是真实的，因为他们在他们的这个生活的接触中，最容易了解这些东西，最容易了解这些东西。这个王师母，这个在疫情前回到国内去，住在和另外一个姊妹住在一位童工的家里边。后来那位童工啊，王师母回去之后，告诉王师母，回来之后就跟他联系，告诉他说，他说，你们住在我们家里的这几天呢，这个我女儿就问我，说爸爸，你这几天的你的这个属灵情况为什么这么好啊？你和以前好像不一样了，哎，你以前在家里的时候对孩子、对妻子、对孩子的那个态度和这几天是不一样的，和不一样的。所以呢，女儿的这句话呀，就引起了这位童工的思索，对他生命状况的一个思考，对他信心状况的一个思考。哎，就是说，为什么有人在我家住，特别是有王师母这样的这个长辈在家里住的时候，我的信仰好像这几天就表现得特别好，对妻子、对儿女的态度就不一样。他有这样的思考和省察，那我们也要去省察，我们在家里边、在配偶、在儿女面前，我们的这种无为之信有没有显出他的那种真实性、纯粹和能力出来，叫我们的儿女受到影响。所以呢，这里边呢有一个养育儿女的原则，这个信心的这个承传呢，信心的表现呢，这个里边告诉我们一个养育儿女的原则，无论如何让儿女看见我们的无为之心，要让我们的儿女看见我们的无为之心，感受到我们的无为之心，而不是仅仅听我们如何喊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也许在今天的这个状况下，我们的儿女被这个世俗的这种文化所冲击，也许他们的信仰状况不是那么好，哎，但是呢，绝不允许我们在他们面前表现出一种这个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那样的一种状况。我们一定要让他们看见我们信仰的这种纯粹和真实，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哎，他们也许暂时没有这种无为之信，但他们知道他们的父母的信心是真实的、是纯粹的、是牢靠的，这就够了，这就够了。因为什么呢？因为神会在我们的儿女的生命中来做工。哎，但是呢，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让他们看见我们的这种无为之信呢，我们在神面前就亏欠了神，就有祸了，就有祸了。这是很重要的。那父母对儿女信仰的影响啊，那是深远的，可以说是。哎，王师母呢最近写了几篇见证，就是谈如何从父母那里受到这个信仰上的影响。哎，是我们这一代人呢，就是50年代这一代人，60年包括6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都是在这种无神的文化中影响长大的这种一代人。哎，让我们这一代人信主啊，实际上是不容易的。哎，在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的那个环境中是不可能的，可以说那基督徒呢当时是受逼迫的，逼迫是很严峻的。哎，那王师母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看见了自己的父母如何为信仰这个受了这种逼迫，受了逼迫。但是呢，也是正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王师母说他看见他父母的那个信仰，特别是我岳父的信仰，他说那是真实的，因为那是经过试炼的。哎，他在见证中这样写道啊，他说 我无法计算父母亲受到了多少次的侮辱和殴打。然而父母亲在苦难的日子里处处在在表现出来的是平安，是感恩。他们竟然在每一次受侮辱、被殴打、被批斗时，总能找出值得感恩之处，总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哎，然后呢，他说到，他说父亲就告诉我说，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直接逼迫我放弃信仰。如果真的有这一天，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他们在我面前摆上一堆火，说再信耶稣就要被烧死，那我宁可跳进火坑，也绝不背叛我的信仰。那正是这样的一个信仰啊，这样的一个信念呢、啊，这样的一种无为之信呢、啊，对这个王师母的这个信仰产生了一种重大的影响和震撼，以至于他最后愿意悔改归向主，哎，能够愿意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叫主来使用。所以呢，父母亲的这个无为之信呢，对儿女的信仰，也许你现在看不见，但是呢，如果你一直靠着主，能够有这种坚固的真实的信心，一定会对我们的儿女产生影响。我们的儿女是看我们是看得最细致的，而且呢，他常常用一种挑战的眼光来看我们。我儿子有一次这样问我啊，他说：“爸爸，你现在的信心看上去不错。”他说：“如果全世界的人到时候都不信了，你还信不信？全世界的人都不信了，你还信不信？”我就跟他说：“我说全世界的人都不信了，我还是要信。我说因为这个信不是我里边生出来的，而是神放在我里边的。这个信心本身就证明那位我所相信的神是真实存在的。”是神自己把信心放在我里边，不是我生出来这样一种无为之信。我信就是因为神存在我才信，哎，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们会挑战我们的信仰，用一些很可以说是用一种很诡诈的办法来挑战我们的信仰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接受他们的挑战。王师母的例子呢是一个正面的例子啊，就是这个父母的这种无为之信可以对我们的儿女有极大的信仰，哎，所以呢，我们也要去想一想，我们在我们的儿女面前有没有活出这种无为之信，纯粹的真实的信心，让他看见，让他能够去抓住，让他能够去根据这个东西来去塑造自己的人生。我们要去想一想啊。那除了这个正面的例子啊，也有一些负面的例子，比如在这个十九世纪啊，你知道犹太人呢是分布在这个世界各地啊，在德国有一个犹太家庭，哎，定居在德国。这个父亲呢每周都会在周六啊，因为是犹太人嘛，在周六带着孩子带着家庭去那个犹太人的那个 synagogue 会堂里边去聚会。但是有一天呢，这位父亲呢突然很兴奋地宣布说，这个主日，哎，这个周日呢，他说我们不去我们的犹太会堂了，我们去基督教的这个信义宗这个教会里边去。这个年幼的孩子都非常不理解，他说我们犹太人为什么要去基督教的教堂里边去聚会呢？问他的父亲，他父亲说什么呢？父亲说，他说我们现在必须去这个信义宗，就基督教信义宗的会堂去，因为如果我们到那里去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和他们建立起关系，我们就可以和他们做生意了。他的目的是要做生意，哎，在生意上这些人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那这件事情呢，对他这个家庭里的孩子就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哎，特别是对他家庭中的其中一个很有思想的孩子产生了很大的冲击，让他觉得他父亲的这个信仰啊是一个虚假的信仰，虚假的信仰，以至于他觉得整个宗教都是一种虚假的东西。后来他就提出了一个很有名的口号，叫做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们大概都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了，哎。而且呢，他这个后来呢就建立了一个学说，哎，这个 影响了整个世界，这个人就是马克思。他父亲的信仰的这种虚假状况啊，影响了他对信仰和这个宗教的一种观念。所以你要看这个，而且呢，他一旦成了一个这个反神的无神的人的时候，他的理论呢，他的这个共产主义理论呢，阶级斗争理论呢，你看200多年来给这个世界带来了这个无穷无尽的灾难，可以说导致了成千上万的人，上亿的人因着他的理论而这个丧生。这就是这个父亲对孩子的影响。注意这个无为之信可以影响父外祖母母亲的无为之信，可以影响到提摩太，可以带出一个提摩太，成为使他成为神的仆人，带给人福音，带给人这个他自己也蒙福。这个无为之信呢，也可以带出我们中间很多的这个从父母那里这个承传了信仰的弟兄姊妹。但是呢，这个一旦这个信心是假的，是假冒的、假装的，也可以导致这个恶魔的诞生。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无为之信非常重要，要把这个无为之信传承下去更加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也许已经注意到，今年福音大会的这个主题虽然还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是信息的侧重点呢，是持守真道，传承信仰，传承信仰。因为我们意识到在这个时代持守真道不容易，传承这个信仰也非常艰难了。看看我们的教会现在越来越老化，越来越老化。感谢主，我们中间还有那么多的这个年轻人。但是我注意到有的教会都已经很老化了，我去一些教会这个讲道的时候，发现下边都是一些老奶奶老爷爷，这个事情我说不太对头啊。我到西北教会，我们自己的教会，那个美国教会啊，每一次去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好像看见的都是一些拿拐杖的老太太老爷爷。我说年轻人都跑哪儿去了呢？我们的信仰如果没有这样的承传之师停留在我们这一代身上的时候，那教会就没有希望啊，弟兄姊妹。所以呢，我们想到这些东西，就觉得今年呢应该提醒这一点，持守真道，而且要把信仰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传承下去。所以呢，我们盼望这个弟兄姊妹能够加入到这个持守真道、传承信仰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大军里边来。那今年呢，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都已经做了一些这个一些调整，包括讲员。讲员有40后的，有50后的，有60后的，有70后的，有80后的，甚至有90后的，有90后的。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架构上，人看见我们的信仰是一代一代的在传承，在传承。那我们希望呢，这个传承不但是在讲员的事情的架构上表现出来，而且能够在我们的教会里边能够看，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信仰是一代一代的这个在传承。盼望弟兄姊妹能够为这个大会祷告，也积极的参加这个大会，加入到这个持守信仰、持守真道、传承信仰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大军里边来。第三点呢，我要讲这个将恩赐如何眺望。我为此提醒你，6章6节7节啊，我为此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何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那保罗实际上在提摩太前书啊4章14节已经提到了提摩太的这种恩赐，就是宣读、劝勉、教导的恩赐。而且呢，恩赐如果再加上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就是做成神所托付之功的必要条件。胆怯的心使人没有办法有效的运用恩赐，没有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呢，恩赐就会被滥用，会被滥用。那注意这个地方啊，将恩赐在如何眺望起来的这个说法呀，说明属灵恩赐可以如何眺望， 同样的也会如火熄灭。因此呢，我们要看一看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有属灵恩赐的啊。我们要看一看我们自己现在是恩赐像火一样的眺望，还是如火熄灭那个状况里边啊。如果眺望，如果正在眺望，感谢主；如果正在熄灭，那就要想一想是什么原因使我们的这个恩赐之火正在熄灭。那有的呢，我注意到啊，可能由于这个各样的重担和世俗的缠累，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委身侍奉，更不能有效地发挥恩赐。如果是这样的，那我们就要在主面前叫主帮助我们，就要放下各样的重担，像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所说的，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来重新委身，尽心尽力地来侍奉那位为我们舍命的主和主的教会。那也有的可能是在侍奉中遇到了难处，我们的侍奉中总是有许多的难处，因为人际关系的复杂呀，带来的难处，因为嫉妒的教会的这个嫉妒和纷争啊，带来的不合一，给我们的这个侍奉带来了一些影响，使很多的人落入了这个灰心失望之中，以至于不愿意再使用他的恩赐服侍教会。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就要像圣经所说的，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的主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所以呢，我们当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难处的时候，我们就仰望主，因为主自己已经走完了他自己的道路，他在这个道路的尽头在等待着我们，让我们能够坚忍的忍耐着走到他面前，那个时候一定蒙他喜悦。所以呢，这个基督的十字架是将这个属灵恩赐在如何眺望的基础和动力，而将这个属灵恩赐在如何眺望起来的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基督徒所说的这个属灵复兴的一个重要表现。我们不是常常在说复兴吗？把恩赐如何眺望起来，就是属灵复兴的一个重要表现，一个重要表现。好，感谢主，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看见了一些很重要的，对我们的侍奉生命都很重要的地方。用清洁的良心来服侍主，这是一个原则。无为的信心，不但是彰显神的荣耀，更是叫我们每天的生活里边看见我们信心的真实纯粹。那下边呢有几点我们需要去思考和应用到我们的生活里边啊。我们要省察我们里边有没有无为之信，我们的无为之信活在了哪一个层面。不单单是你这个无为之信在观念上建立到了哪一个层面，而是我们把它活到了哪一个层面，是只是在教会里，只是在社会中，还是在社会中也活出了这种无为之信，在家庭里，在配偶面前，在孩子的眼中，我们是不是有这种无为之信。这是都是要把这个信心活出来。然后呢，你是否意识到信仰传承的这个重要性和艰巨性？那我们自己当如何来去在这件事情上尽我们的责任？都是要思考的。我们的侍奉中是否是凭着清洁的良心，还是有掺杂，还是有私欲在里边？然后呢，就要看我们的这个属灵恩赐是否需要如何眺望起来。因为我们侍奉主、委身主的教会没有恩赐的发挥，这是不真实的，这是不真实的，这是不可能的。感谢主，我们把这几点呢摆在我们的思考里边，让它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侍奉主要用清洁的良心。主啊，我们的每一个真正属主的儿女里边要有无为之信，这无为之信也要活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边，成为我们的生活态度，成为我们的生命形态，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愿主帮助我们众人， 如若我们的属灵恩赐正在如火熄灭，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里边做善工，帮助我们眺望这属灵的恩赐，以致我们可以再一次委身于主，委身于主的教会，使主的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感谢赞美主，荣耀归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